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73回。
食人狼抓住小妖精美凤这腿，这小妖精浑身就不能动了。这是别人所不知道的，为什么呢？他掐了一个穴位，这也是他功夫当中的一种啊。他拿这小妖精就当了挡箭牌了。那儿还有这冯瑞啊，冯瑞上来就是因为他欺负这寡妇营这些人，从沙贝尔开始，一直到这个死去的惠娘。他没有一个不是他的亲人的，这会儿人家没打他，又把这小妖精美凤给抓住了，拎着美凤这大腿，他能不上吗？他势必要上，他要跟他决胜负论高低呀，他非得拼命不可呀。之前呢，他已经疯了一般，就是疯了，就往上冲。现在更受不了了。这个冯瑞啊，本身功夫就挺厉害，就有这么二下子，再加上今天这种状态，那可了不得了啊！咔咔咔，把自己这功夫就全拿出来了，一股脑的往上打。可是对方很稳重，这大头啊，食人王，他稳稳当当的。冯俊清拿着这美凤当兵器，比方说这冯瑞刚一上来，他提着美凤啪拿美凤一打，他一打上了他够呛，这冯瑞也不行；二他也怕碰着美凤磕着美凤，这美凤在底下这遭罪呀、啊、他往后一闪身，就看人家食人王大头夸一夹美凤，也仗着这美凤这体型啊他小一点，又仗着这小子练的就是这种绝功，就是这种功夫，了不得的功夫。这小子现在这武功出神入化，你说他吃饱了喝足了没事，他不研究武术研究什么呢？再说他老师厉害呀，他师父是塞北齐人，姓古叫古文，塞北齐人古文呢、啊、这古文古文古文都行，他姓古叫文化的文，古文人家父亲起这名呢给他是非常有学问的，或者他自个儿叫古文，就叫白里古文也行，古文也行。这老古文那功夫，那想当初在塞北一带可以说示范长江以北都知道这人，那是塞北，他是北边的，但是北边的是北边的，长江以北属于北方的，就知道这古文，就知道这古文的能耐。所以呢，老古文啊倾其所有把自己的功夫几乎都交给他了，要不这小子重新再回到中原大国的时候，那就自己不得了了不得，成立了食人族，这食人寨，食人一族，食人一寨啊！啊，吃人，专门以吃人为乐趣，所以一般人碰不了他，打不了他，动不了他，人家真有功夫，真有能耐。还是这句话，他骄傲，他自满，他自封，那是因为他有能耐，没有你怎么骄傲自满呢？你的满都没满，你怎么往外漾啊？漾不出来呀、啊！今天他拿这人当兵器，这也是罕见的，非常罕见。看他拿这人挡着这冯瑞，最后到什么程度呢？就说冯瑞啊，都不敢再动手打了。为什么？他怕伤着自己的小妹妹美凤。这个小妖精美凤现在啊 那脑袋让人家给空的都血淋淋的了，这儿磕一下那儿磕一下的，所以这冯瑞不敢再进招，你要再追得紧他还拿他甩，他还拿他悠的，那你说这人空着老这么空着，这脑袋能受得了吗？是习武的人呢得拿大顶，拿大顶跟这还是两回事儿。说习武人不拿大顶你翻不了跟头，他的上下得一边沉你才能翻跟头，可是你现在是让人家控脑袋呢，把你脑袋这悠起来控起来谁受得了啊？受不了，迷糊呀，眼压也高了，现在可以说美凤跟瞎了似的，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，都恍惚了，这嘴呀、哈喇子都流下来了，为什么呢？空的。所以呀、这冯瑞就不敢再死结憋裂的往上打，都绕着打闪着打，大伙儿心想你就别打了，要么就停下来看他对美凤怎么处理，对这小妖精怎么处理，肯定是死了，就是现在他撒手扔这儿一拽也是死，人家现在是占有主动权的，他说怎么办就是怎么办，那你现在打呢只能加快美凤的死亡，所以最好你现在是停手不打，可是现在冯瑞啊打着打着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了，他就啪往圈外一站，尽量平和一下自己这心境心态，他站着了，再看这个食人王冯俊清，这小子俩脚一点地往起一提，美凤俩脚一点地是他起来了，他大两股一绷劲，两肩头一耸劲，往起拔高，旱地拔纵，不是旱地拔葱吗？那是瞎说，旱地拔葱拔不了葱，旱地拔葱一拔就折，一拔就折，你不信你拔拔试试，旱地怎么能拔成葱呢？旱地拔纵，往起纵身的纵，旱地拔纵。那么这个旱地拔纵一般人都会，武术家都会，只是高低，有的很高，有的呢蹦不起来那么高，就像你在家练，就这桌子你直接蹦蹦不上来，一般人呢没这个水平，蹦不到这么高。可是这个人食人王大头往起一纵很高啊，纵起来之后这手里头还提着这个美凤啊，这小妖精，这小子觉就觉得蹦到空中之后他拿这个脚一蹬，这个脚往起又拔了一层，哎呦会这个，然后他抓住美凤小妖精这脚就在这主动脉这儿，这脚脖子这儿也有一动脉啊，他就这儿咔嚓一口啊，你现在看呢就看他咬上之后人往下落呢，他往下落啊，咔嚓一口，咔咔咔咔咔，又往里倒了三口，没撒开嘴的往里倒三口，他下来了，人也撒手了，啪，美凤拽的是脑浆迸裂，这腿上撒这血是往外直窜呢，鲜血直流啊，冯瑞一个冯瑞刚要上一纵身，挡在冯瑞前头一个人别动，这小子落下来了，满嘴牙子是血，好吃、好吃好吃好吃、小妖精，哎呦我不光吃人，哎呦喂、我还吃妖精了，哎呦喂、他把这场战争给当成了游戏了，哎呦啊，这小子是人是鬼啊，他根本没有在乎，没有惧怕，然而吃人吃的这个香，满嘴流血，多吓人呐、多恶心呐、怎么会这样？冯瑞面前站一人挡住了冯瑞，冯瑞啊，冯瑞，我求你，冯瑞，你回去成不成？冯瑞，你就算帮我一个忙，行吗？啊， 我拜托了，我给你鞠一躬，我给你行个礼了。来者非是别人，谁呀？正是蔡勇，老爷子蔡勇。蔡勇这儿看半天了，就这么焦灼的打下去没有用，没有意义，没有好处。这众群侠是铁输仪，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跟人抗衡的，只有一个人能跟他抗衡，就是萧鹏。之前萧鹏要不打那几仗能对付对付，但不一定赢啊，是能跟他对付，他是一个段位的。就是现在什么老罗锅孙进，什么老醉鬼蒋尼都不在人家话下，上一个输一个，甚至说上一个死一个。那么现在冲锋陷阵在前头的都是寡妇营，这些人都是这些女的，那更是死了。而他们是无谓之争，这上去的没有价值，我们怎么能想法把他治死？咱先别提报不报仇这事儿，先把他治死，要不这局面太难控制了，太难了，多吓人呐！现在就是他这气场太足了，他这气势太猛了，他把所有人都给镇住了。现在甚至于说，不管你多成名的剑侠，你跟他一比武，你就照他矮一截，因为他把他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，因为他做出了非常绝的几件事儿，在你心灵上先有一个烙印，就让你已经有了阴影了。你对他来说你是害怕的，你是惧色的，你这前途渺茫的，生死未卜的，你怎么办？你不就完了吗？你一丝毫办法没有。所以呢，他就把所有人都挡住了。老爷子蔡勇说，我是正主，你先回去。冯瑞，冯瑞一看这老爷子都这么说话了，那只好回来了，不回来也不行了。现在呀，就这八王爷急得跟热锅上蚂蚁没什么区别呀，怎么办怎么办？萧鹏还要上，萧鹏啊，你省点心吧，萧鹏，你可不能上啊，萧鹏，如果你再上，你再有个三长两短，整个这侠客团就散了。老醉鬼，你看着点萧鹏。好好好，老醉鬼都清醒了，没有醉意了。老醉鬼看着他，现在孙进跃跃欲试，老罗锅孙进。为什么？孙进心想，不行，我用崩匈奴崩崩他呢，可怕也不行吧，是我崩匈奴是一种暗器，我打出这种崩匈奴，那也许能镇住他，可是万一镇不住，我也是玩完，死我倒不怕，我就怕给侠客团这些人带来麻烦。这儿合计着，如果说这老蔡勇要不是个儿，那么我就上。人蔡勇是个杂家呀，杂学家呀，蔡勇这武术不矮呀，不单单是医术高，武术也不矮。而大家这儿心平气和的看着蔡勇，再看对个儿这小子，像你把那鲜血都擦一擦，你满脸鲜血，你擦一擦不行，不擦，人家没有擦这习惯。哎呦，吃吃，哎，好，嗯，哎，我说兄弟们呐，大哥，一会儿你们先自己做一点啊，先看看是有谁拽回去，先做一个啊，鱼啊，吃鱼呢，吃鸡呢，拽回去做一个，我的妈呀，说的多简单呢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你就说出这句话来了，你们什么人呢？你们是？我这会儿打着呀，我估计一时半时完不了，哎，我呢打一会儿，我吃一会儿。我不能白了他们呢，这老头也来了，说是他是大夫啊，平时啊他吃的药很多，很补，我在他身上啊补一补，哈哈，我多多吃点他的肉补一补，他是一颗老人参了，我吃上这颗老人参，我能延年益寿，我也能滋补人生，还美了。老头蔡勇瞪 眼瞅着他。姓冯的冯俊清，哎，是我，哈哈，老蔡蔡勇，你杀了我的弟弟啊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个不是叫林红的是你弟弟，我要为我弟弟报仇。这我不信，这我不信啊，这我可不信，你报不了仇。为什么？你武功不如我呀，你能耐没我高，你报不了仇。老蔡勇啊，你错就错在了你跟我们为敌作对，你错就错在了你跟天一教为敌作对，你跟摩西山庄为敌作对，你当初就不应该帮助萧鹏治病，你这叫引火烧身。其实啊，你已经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了，我这话说白了都告诉你，摩羯山庄想收拾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可是呢，摩羯山庄忙于这个天一教的事儿，始终没有对你动手，没有对你下手，而你呢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认为你自己行，带着俩干巴老头还号称什么地狱三圣手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真幽默，哈哈哈哈，真可悲。地狱三圣手，你怎么不把你师父圣回来啊？你师父董鑫就这老道打死的，你现在跟我来什么劲儿啊？那王权在那儿呢，你怎么不找他呀？合着你师父这事儿你都忘了，想起你弟弟林红这事儿了。这事儿啊，追根寻源就一件事儿，就是怨你们管闲事儿。你说哪管你们为了生活，为了赚钱，大笔的赚钱也行，说你们为了生活没有办法这个挣点钱给这萧鹏治点病，哎，你们不要钱给人家治病，不但是不要钱，甚至还搭个徒弟，就那傻丫头还跟着人家当人家保姆老妈子。不是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你们怎么这么贱呢？啊，你们这贱练得好，人贱合一，人成贱人。我就是贱人，怎么着？我告诉你，就是让我重来一次，我也会站在萧鹏这面，我也会帮助萧鹏，因为他是正义的一面，他是好人，你们哪有一个好人？就看你，冯俊清，冯俊清，你的所作所为，你今天所做这些事，我视野当中看见这些事，谁能接受得了呢？嗯，谁能跟你站到一个战线上呢？我现在真后悔呀。后悔我没早一点告诉萧鹏注意身体，留的后劲来对付你。好像是我们的武功都不如你，但是你错了。我跟你说，杀人者人恒杀之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喝出我的老命，我也为我弟弟林红报仇。红啊，兄弟，哥三个歃血为盟之时，我们曾经说过，不愿同日同时生，但愿同日同时死。兄弟，你先走一步，哥哥心情非常不好。好，你在那面稍稍等哥哥，哥哥去陪你。我们两个人一起共赴幽冥，侍奉师父。省着师父孤单，师父也走了。二弟呀、啊，还叫二弟呢。那徐炯眼泪洗面了。哥，你说，你可不能瞎想。我输了赢了无所谓，你得把我们两个人的尸体送回去，好吗？我说，冯俊清，哈哈，什么事儿？我求你个事儿。哎呦嘿，这喜事儿，你怎么还能求我个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你说，能做到的一定答应。 除了让我放过你，不打死你，这不答应，其余的都答应。我弟弟的尸体在哪儿呢？在后边呢，我刚吃完脑袋，身子没动。这囫囵个的身子，脑袋还剩骨头，骨头给你留着呢，什么意思？我要赢了你，或者是我输给你，你把那囫囵个的身体给我行吗？给我，让我二弟把那脑袋拿回去，我给我弟弟掩埋了。哎，这能答应，能答应，能答应。哎呀，咱这人心善啊，你还心善？哎呦喂呀，你要是心善，全世界得多少善良的人呢？行，哎呦，老蔡，你别这别说啊，你这一说我想哭，他还能哭，他还能哭。不是老蔡耶，可难得嘞，难得你们哥们儿，你们哥们儿这感情是真好。我来人呐，把那个林红的尸体给我拽过来，拽过来，拿个席子卷着搁这儿。哎，大哥，行嘞，一会儿看你就把这一个尸体，是不是林红的呢？是，但是身上穿着衣裳呢啊，都给卷上，卷一席子搁这儿。他尸剩下的人脑骨头也搁在一边了。老大，对，都搁这儿了。哎，这都在这儿呢。那你看，我们晚上吃饭还得找别的。这帮人说话拿这事儿当玩儿。老蔡啊，都搁这儿了。搁这了，其实你比我大很多，我看着长得老，没有那么大岁数。老蔡啊，我不但答应把你兄弟这尸身和这骨头给你，我还答应打死你之后，我不打死徐炯，我不打死徐炯啊，我呢还答应你让徐炯呢把你和你弟弟这个尸体全拿回去埋吧，埋吧，埋在你老师旁边。我够朋友吧？我够善良吧？我够好吧？好，那我就谢谢了。二弟呀，大哥，你别说不行，听话，咱们三个不能都没了吧？我们去陪师傅了。这已经就说了怂话了，就是上来就说怂话嘛。我不行了，我得打你，就打死我吧。这跟平常老百姓打人，打死我吧，你打死我，就这招了。说我上去就输，输我也上来，我也上来，我就不能让你这么张狂。可是众群侠这个无奈，这个着急，怎么办呢？大家呀是真没有办法，这老头就要上。现在这个小不点儿小 baby 福想上去帮忙都不行，我上吧，他上去他也不行啊。这小子太高了，不但是高，这吃人这事儿太吓人了。可就在这危难的时候，就看呢，在大门口这儿哗啦啦啦啦啦一阵乱，这大门口这儿啊进来这么一匹马。这匹马进来了，来到众群侠的面前，面对着食人王，他这一勒马，马勒住，马上有俩人。食人王不瞧则可，一看是吓了一跳。